这个可能不要开，因为这样子把这个 screen 把它 wash off contrast， OK， 好，谢谢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啊，好像每一次来的时候慢慢慢慢人数多一点， OK， 感谢主，感谢主。今天的题目叫做初期教会的挑战啊，因为今天的经文是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但实际上呢，不光是初期教会，在任何时代的教会都有挑战。一个教会若是没有任何的挑战的话呢，好不好？大概不好。就好像一个人从来不去健身房，也不去外面走走，他的身体呢不会越来越好啊，这是神所允许的啊。OK，it's on。OK， 好，那我们还是先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哈。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我们一起来读哈，不要光是我一个人读，我没有把它浓缩。OK， 好，我们从头来。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Let's see。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践踏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啊，因为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都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远远超过我们当得的。主啊，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人啊，在这一个乱世当中，我们竟然还是能够啊，有从你那边所得的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你也都保守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啊，我们的心实在是很大，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你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好像实在是啊， 很难满足。但是主啊，因为你如此的厚待我们，我们心中其实只有一个盼望，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行举止凡事都能够叫你的心得到满足，叫你的名被高举，叫你得到一切的荣耀。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焦点从你的身上挪开了，而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多半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不知不觉的，或者是甚至是有心无力。主，我们依靠你，愿意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吸引我们，用你的能力恩典来扶庇，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凡事都以主你这个荣耀为重，叫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就要成为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你自己在众弟兄姐妹们的心中来做工，做引导的工作，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能够得到益处，为的就是主你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是讲了第五章，那第五章呢除了一开始那一段哈，讲到这个圣灵对于两个信徒的一个惩罚之外，其他呢他基本上是描述整个使徒们他们借着神迹奇事放胆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教会的人呢就急速的增长，非常令人兴奋。不过呢这个令人兴奋的事情在这个初期教会当中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都是麻烦逼迫问题。那么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在这一段时间呢很多人都受到激励，愿意来归向。那么这个教会一兴旺了，那人很多人都受到感动呢，也就奉献了，所以呢以供应来所有缺乏的人，结果人越来越多，上万的人数的教会哈，他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知道你们的教会不算很大，也不小了，但是也不算是很大。负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他们是蛮忙的，要顾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你想想看，这个上万的人，这个教会怎么样处理 ？Leadership 还就是这十二个使徒，所以会有一些怨言，有一些抱怨是难免，绝对难免的。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有人曾经抱怨的，这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呢。他说，教会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是一个 organism。你没听说过？好像是说把这个 organization 一个组织说的不好，是一个 organism， 是一个有机体教会确确实实是这样，但是有机体是有机体。你若是要有效的发挥教会的功能的话呢，你仍然是要有一个组织的，你不能够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话就是 disorder。 就算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这很清楚，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一个有机体啊？它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但并不代表说它没有组织，它的这个 function， 它的这个功能呢，各方面呢分得清清楚楚，只有连这个左手右手都分得很清楚，是不是？ 你看我的左脚跟右脚也不一样，我踢球一定是用右脚，你叫我经济独立的话呢，我一定是用左脚。为什么？ I don't know。 他就是各个有他自己的这个职责。但是假如是有问题了，我的这个右手假如出了问题的话呢，那我只好用左手来了。他是有他的组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第六章就是记载彼得召开一个同工会就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找出这些对策来，然后呢看一看它的成果以及如何的面对新的挑战那么今天在这一短短的15节经文里面我就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到内部的争执，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这个领导的对策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还有呢就讲到外来的攻击。我们就来一个个来看哈那个时候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第一个我们马上就看到了文化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这个背景是怎么顺序呢？背景是我相信来教会读过圣经的话都晓得，犹太人他们当初的时候从埃及回到进入迦南地有一段士师期，后来开始有王，但是呢不幸的是这个王之后呢就分成为南国北国他们的差异就开始越来越大了 OK， 但是到了后来呢全部都被灭了，北国先被灭，南国被灭，所以那段时间呢就是犹太人的所谓的diaspora， 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diaspora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大分散，他们被所有的犹太人全部都分散到这个全世界各个的地方，然后经过很多的 generation， 很多很多的这个世代有多少世代呢我想应该起码有500年，四五百年，这是很长一段的时间，对于一个人类来说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很多地方呢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就学习当地的文化语言。更奇妙的是应该这个文化这个民族应该就被各个地方所同化了，可是他们并没有，他们一直不断地保持了犹太人的一些传统他们的这个信仰，他们的文化，但是呢在语言上面习惯上面就是不一样了。OK， 现在在这段时间这个经文描述的这一段时间是正好是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来庆祝的时候，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教神借着这一段时间借着圣灵建立了一个教会，让耶稣基督的这个信息被这些到耶路撒冷来的人不仅仅听见而且接纳。哈利路亚，太棒了。等到开始成立一个教会，大家要在一起来生活，来要实现神所呼召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大使命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问题了。为什么？以前都是保持距离我们知道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在圣殿做什么什么 It's OK， 可是等到要成为一个教会，那个距离就什么，距离就减低了，距离减低的话我们就要 work together， 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呢马上会产生什么，距离太近就会产生摩擦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呢有很多地方不通，第一个语言上面就不一样，那些人他们讲的是希利尼话 Hellenistic 其实就是希腊语，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Hellenization 就是希腊化的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语言其实是希腊语啊。但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话呢，还是保有这个犹太希伯来语的这个文化，所以第一个在语言上面就有一些问题，沟通上面就有问题，沟通上面有问题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些误会，然后在饮食上面的话更是会有一些问题，反正文化上面产生一些差异的话，常常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呢，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人的一个自然反应是什么呢？急，自己以我为中心，就是说有了问题了之后呢，我是以我之心度人之腹。当然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好，听说过这句话哈，我相信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与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有没有听过？有吗？应该没有啊。我们所听到的是什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OK，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nature。 所以呢就把问题就归在别人身上了，是你不对，是你得罪了我，是你怎么样，是 organization， 是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把罪归在别人的身上，那一定会产生问题。你要真正的说，哎，不要抱怨啊，这个 he's a complainer， 其实也不对。我们应该要对于别人的抱怨呢，还是要听的，因为除非他精神有问题，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来跟你抱怨。所以呢，尽管你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劲，他里面总是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应该是需要听一听。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抱怨，你就去满足他的需要。你要有多少人能抱怨？抱怨的东西都不一样，那我们会搞得很辛苦的，啊。那么这个抱怨呢，最容易的，几乎是没有100%的话呢，90%都是什么？不平，不公平，这是我们最容易抱怨的事情，不公平。OK， 我辛苦了，或者是食物不够了，或者怎么样，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怎么样啊？你说你吃不够，我们都一样，大家都觉得 OK。可是若是当中有不平的话呢，啊，那个感觉很容易就出来了啊，因为人就是这样子，不患贫而患不均。我以前大概也跟你们讲过哈，这个例子。在这个现在夏天呢，他有的人这个家里的游泳池打开，让小孩子到一起来造游泳池，然后的妈妈在那里面就是说 ice cream take a break 来吃 ice cream 啊，大家小孩很高兴进来，然后给每一个人一个 ice cream 空啊，突然有一个小孩叫，他说 not fair， 那你想，他说不公平。那你猜猜看，但拿到那个 ice cream cone 叫不公平的这个小孩，他拿到的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那肯定是最小的。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拿了一个最大的说 not fair， 我的最大不公平，没有这种事。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若是碰到发现呢，原来你在这个你的 group 里面，你的薪水是最高的，啊，你会不会去跟老板说 not fair？ 不会啊，你就是安安静静在那边。你假如是拿的是最少的，你会怎么样？你就会跟他说这个不公平 ，not fair discrimination。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不平的待遇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这一个罪性，就是这样子啊，觉得说不公平。其实我们每次讲到不公平的时候，其实那个不是不公平，而是说我吃亏了，是这个样一个意思。 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要被提醒啊，这世界上呢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一定是没有。有的地方呢你吃点亏，有的地方呢你占了很多便宜，但是呢你不知不觉，你不认为，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呢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真的还不晓得真的是这个这样，是这样呢，还是以为是这样子。常常有一点点小事情，当我们心中对它有了这个芥蒂之后呢，常常我们就会把它放大，而且越放越大，结果呢产生了很多的问题，结果这问题越搞越大越大越大，双方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可是在问的时候，你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记不得了。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也是这样子哦，有没有？我做牧师经常会啊、有这个必要去在夫妻之间啊、做一些调节哈啊，经过常常夫妻两个吵得不得了，而且呢敌对。可是问问说到底什么样开始的话呢，记不得了啊，记不得了。不过他那个态度我就是受不了。当初是怎么回事？记不得了。我们常常会被 distract， 其实这些都是撒旦的伎俩。尤其是在我们在要抱怨的时候，沟通的时候，我们那个态度真的是要很小心。询问跟质问有很大很大的差别，都是问。哎，但是你这个态度啊，会把你这个询问变成为质问。尤其是父母亲对孩子最容易的，孩子做了某件事情，做妈妈的或爸爸可以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子做？”或者是说：“你怎么这样做？”哪一个是质问，哪一个是询问，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在教会当中更是要清楚，若是有了问题啊，应该不是说 if 而是 when， 当有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用一种询问或者是啊 inform 的这种态度，沟通的态度。因为你不沟通的话呢，人家不知道问题，当然问题绝对不会就自己就解决，就没有。内部的这些争执免不了，甚至于说可以说是必须的，不能说必须了，可以说是必然，而不是偶然，它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若不学习怎么样去面对问题的话呢，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大。因为有一个人在那边帮忙，就是撒旦，他看见教会当中有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加油添醋把它扩大。我们若不小心，就会中了他的诡计。那么这些领导们他们就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 OK， 所以他们的决定呢啊，在这边写得很清楚。第一个，我觉得彼得在这个时候讲得很清楚，他很好，他是很清楚他自己他的这个责任。我们的 main responsibility， 我们使徒的最重要的工作呢，不能够被这些东西所 distract 分心，但是也不能够不管。你不管的话呢，它越来越大，你不分心都不行。所以他就是说，我们要在你们中间呢，就是在会众当中选出几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们管理这些事。那我们呢，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使徒的决定呢，他是把神的国度的工作要做好。神国的工作里面呢，就是要喂养新生命，而喂养新生命就必须要分工。 不会，不可能有一个人做啊，一个人做是做不来的。假如是起书人数很少的话，勉强；人数多起来也不好。而且你就一个人做的话呢，不见得对弟兄姐妹们是一件好事情。我的经验就是啊，1996年我们以马内利教会呼召我回来做牧师。中间有12年的时间，那么教会不是很大，人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我这个人呢，比较不喜欢用脑筋，但是喜欢动手。所以教会里面有问题的话呢，你猜谁去做啊？那就是我去做嘛。因为平常都没有人，平常就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跟这个有的时候有秘书在，就这样两个人。然后出现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的话呢，我就自己动手做。It's fine， 很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假如稍微问题大一点的话呢，也找人来做。可是你知道，找一些人来做，我还要跟他解释，告诉他怎么样做，差不多要花45分钟一个小时。我自己来的话呢，15分钟就解决了。所以我就一个人做啊。但我们买了这个新堂之后，那个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教会的事情我就不太管了。我自己有忙着其他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很令我惊讶的事情啊，我就发现呢，弟兄姐妹一个都起来了，而且做得很好，做得比我还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偷懒，怎么样偷懒呢？我不是自己亲身去做这些事情，怎么叫偷懒呢？我是没有去把这些事情先 organize， 让弟兄姐妹们参与。结果呢，我很忙，弟兄姐妹们呢受到亏损，因为我没有给他们参与服侍学习的机会。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启示徒的他就要有 organization， 把他分工起来，要不然的话呢，他可能短暂的时间 OK， 长时间不是很好。这些使徒们就是说，我们是负责临时啊，临时，这边写得很清楚哈，不是两餐之间吃的那个临时哈，是临时要专心祈祷传道话语的服侍。这些呢要托付给使徒跟长老啊，这个地方没讲到长老，后面有讲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其实是属于今天我们认为是比较像这个 evangelist， 他们是向外推展，去建立教会，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后设立长老，然后他们就到别的地方再去建立教会。所以这些话语的服事呢要托付给长老，但是还有一个是饭食。这些使徒们他不能够又管灵食又管饭食，所以他们就从门徒当中选出一些人来管理这些饭食。这个地方当然不光是说管理厨房的或饭食，它所代表的就是说，人除了灵的需要之外，我们身体上的各样的这个需要。所以这些就是执事的开始。其实这个执事这个字本身呢，就有这个服侍还有仆人的意思。所以你听到说仆人听到执事，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执事的时候，并不是说每一次执事都讲的这个职位，这个时候才开始有这个职位。但是这个仆人的这个工作呢老早就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选择这些人成为执事。那么执事被选的资格是什么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第一个有好名声。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puzzling 啊，有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名声重不重要？应该是很重要。 那你为什么会指责人，哎，那个人他做的事他就是沽名钓誉。有的时候说人很难哈，这个人名声不好，哎，那个人名声很好啊，他就是沽名钓誉，那你要我怎么样啊？当然这个跟 intention 你的这个目的有关，你做事情就应该是按照真理分解圣经的意思，然后按照那个意思去做。为谁而做呢？是为神而做。所以英文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character， 一个叫做 reputation。 这两个字呢听起来好像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其实很有啊，很有关系的。什么叫做啊 reputation？ 谁给你这个名声？名声是谁给的？谁会发声？人会发声，人在发声说你很好，你就有好名声；人发声说你不好，你就不好的名声。但是 character 品格，品格是什么？品格是在没有人在看的时候你在做的事情，甚至于说你在心中在想的，你的心你在想什么没有人会看得见，但是呢在没有人看的时候你就思想你要怎么样想，你怎么样想是决定啊，谢谢，就决定你要怎么样做。有好名声当然好，但是你说我的 character 我就是正直的，我不会阿谀奉承，所以呢有的时候得罪人那也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的个性好像有一点道理，但是并不见得是很好的道理。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个性不好，你很容易就得罪人，有的时候不必要得罪人啊，用一点智慧不必要得罪人。你假如是真的是一个好人，只是说你给别人的那个印象不是很好的时候，服侍起来就会碰到很多的阻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当作你的名声当作唯一最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千万不能够说把它当成为不重要，它还是很重要。然后呢圣灵充满，这个人呢需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哈，我今天就不特别讲这个，主要简单的说，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行为举止呢，是受到圣灵的管制。所以在英文里面是 filled with spirit， 但是 spirit 在英文里面起码它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啊？酒精，酒精就叫做，也是叫做 spirit。 我觉得中文翻译很好啊，酒当中的精华，酒精，英文呢它也是叫做 spirit。 所以呢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所管制，你该做的事情圣灵叫你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圣灵阻止你去做。可是有的时候你喝酒啊，不说你喝酒哈，人喝酒喝多了之后就被什么，被这个酒所管制， filled by that spirit， 被酒精所充满，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呢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所掌控，而不是被酒所掌控啊。我或想你们可以想到哈，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啊，圣灵来了充满个人，人家就说啊他们其实是被酒所充满，他们喝醉了啊。彼得马上就 defend 就说 no， 他们不是被这些酒所充满，而是被圣灵所充满。那么还有智慧充足，那么这个智慧充足的话呢我现在就不讲太多，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哈。 有一点差别的地方，就是智慧和知识。要不要知识？当然要知识，我们要学习知识。那么什么是智慧？怎么样使用这些知识，这是智慧。那么这些呢，是要从神而来的。所以使徒他第一个决定呢，他就是有一个组织 organization， 然后他们有一个策略，怎么样执行这样一个策略呢？拣选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拣选了斯蒂凡、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哎，这些名字很难念啊。这些人呢，都是讲希腊语的犹太人。都是讲希腊语的犹太人。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开始的？就是讲希腊语的犹太人跟讲这些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些冲突，结果选出来办事的人完完全全都是讲希腊语的。诶，这个是不是有点奇怪？起码应该 50-50， 对不对？这样子好沟通嘛。但是他们却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在当地的这些人数目不如从外地回来的，所以那些人比较多。因为当时的这个语言世界语言就是希腊语，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做的话呢，就不会再听到这些讲希腊语的人抱怨说你们偏心，因为现在办事的人都是讲希腊语的，他们一定会考虑到他们的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当一个怎么说呢，主流群体跟弱势群体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你想谁要让？当然是主流群体要让。还有人与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到底谁应该先让？我们一般想，但你是错的人要先让啊，要先道歉啊。假如他能够道歉认错的话，就不会有冲突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时候呢，谁应该先让呢？很简单，灵命比较成熟的要让，因为神给你的这一个，你就要用你的那个成熟的灵命，你来做这个退让的工作，谦卑下来才能够有效。所以他们就选选这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呢，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更妙的是他们还选了一个叫做尼哥拉，他特别提出来他是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他还加了一个外邦人。这个有外邦人呢，他是进入犹太教成为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proselyte， 结果呢又信了耶稣，所以他的改变是很大的，他的这个情况也很特殊。后来怎么样我们没有人知道，有人是说他就变成了在这个习俗里面讲到那个七个教会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尼哥拉人的那一党，但是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圣经上没有很明白的说哈。不过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所发现的就是他们经过这件事情处理之后，这个神的道大大的兴旺，门徒也继续的增加，连一些祭司也都信从了这一道信从了这个道。那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要使得犹太人犹太教当中的这些祭司要信耶稣的话，难不难？肯定不容易啊， 因为他们对于旧约很熟悉，对于这些规矩还有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他们是一定是受到了看到了使徒们以及门徒们这些见证，然后受到圣灵的感召。这个时候呢，这些官长们就受到了极大极大的威胁，给他们的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有反弹了。他们呢就开始对斯提凡为什么？我相信斯提凡在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出色，所以在这个六个在七个执事选出来的执事当中，他特别的提到斯提凡呢是充满了智慧，就靠着圣灵来说话。你若是有了这个智慧，又靠圣灵说话的话呢，那真的是所向无敌哈。那么这个地方他就说，斯提凡干嘛呢？他开始讲啊，在下一次我们讲到第七章的时候，斯提凡讲了一篇道，总共有60节长，很长很长。他开始讲论，他在讲论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讨论，甚至于有些辩论，这些都是 OK。 In fact 我们若是互相沟通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些讨论，甚至于辩论。因为辩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人说是说真理是欲辩欲明，但是若是进入一个争论的，那就不对了。争论跟辩论的差别在哪里？辩论的目的是让真理被弄出来，争论呢，争论是我要赢，这个叫争论，有一个差别。但是更厉害的是呢，舆论，我们今天呢这个舆论很厉害哈，今天舆论很厉害，这是后来这些人他们用舆论的方式来逼迫斯提凡。这些斯提凡所做的，各地会堂的领导们都挡不住，还不是一个会堂呢，各地的领导他们联合起来没有办法面对斯提凡。那怎么办呢？官方他们就有他们的办法，因为他们所保护的，他们所要保护的好像是神的话语，神的圣殿啊，神的这些律法，但是他们所真正要保护的是他们自己所信的这一个系统，这一个 system 啊。所以呢他们就买人来说，买人来说，光是这个几这个字就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话所做的是不对的。你为什么要买人来说什么呢？你请人来说真话就行了嘛，你买人来说的话呢就是谎言。神的话语里面明明说不可以说谎言的，他们买人来说，其实他们所说的不完全是谎言。里面呢说到的说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又不住的践踏圣所律法，哎呀，讲那些东西其实都有提到，但是他是把这个耶稣还有门徒们所讲的话呢把它扭曲了。耶稣有没有说要把圣殿这个圣殿会毁掉？有啊，对不对？而且说3天之内要建起来，那这句话就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解，你把它扭曲一下的话呢，那更是不得了。所以这些人他们不是在真道里面，他们是在一个系统里面，这个是我们人很容易落入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他们就耸动了百姓。什么叫做耸动百姓呢？就是进入舆论。今天更厉害了，但是舆论有的时候也是没有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好像在中国唐山那边有几个妇女被打哈。我看到有人点头，你怎么会知道？在那边那么远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他 这件事情成了舆论了，尤其现在这个 social media 的话，一上来的话啊，大家都出现了。这件事情他们原来已经办过了，那些人已经办过了，可是呢就过去了。可是被这个舆论一起来的话呢，这些人又重新再被办啊。舆论呢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小心。他耸动了百姓、长老、文士，这些人在那个时候，斯提凡他没有办法的，门徒们也没有办法去抵挡，他们就把他把他捉拿带到公会去，公权力，用公权力。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要面对这个公权力。在将近50年前啊，就是49年前 Roe vs. Wade 这个案子是由 Supreme Court， 是这个美国最高法院所判决的一个案子，使得所有的女人都有这个权利决定她自己要不要堕胎。结果呢上个礼拜这件事情反过来了，所以这些舆论怎么说呢？他说they take away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他们把我们这个宪法里的这个权利啊剥夺了。美国宪法有没有堕胎的这个权利啊？有没有？没有的。所以我心里现在就想到约伯讲一句话，约伯是说 God gives us, God takes away， 神所赐的神可以拿走。我心里想的是说 Supreme Court gives us, Supreme Court take away， 因为根本他就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宪法里面这个权利，但是他们是用这个公权力把这件事情呢压在这里。我们若是离开了神的话语，你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麻烦，事情原来很清楚的就会变成不清楚。他们是用这种公权力，其实是一种强权。那在最后一节那边讲到说，斯提凡跟这些人在辩论的时候，他们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一个被圣灵所充满，心中满有爱心，而且呢为真道来努力的人。他真的就是他，连他的面貌都不一样了。当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那个面貌就是不一样。你说他有没有，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人的面貌啊，它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信息，你没想到过。我不是学医的哈，所以我讲这个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或许你们学医的人可以告诉我，人的这个面部有多少个肌肉，有多少条肌肉，我不知道，可能有上百条，肯定不是三五条。所以人的面貌才能够表现出各式各样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表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眼看就可以大概看出来怎么回事情。这个面貌啊，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掩饰你心中的那种状况，所以他因为有神的灵在里面，他的面貌就好像天使一样。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见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你若是一天到晚苦着脸，那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的面貌应该有一个喜乐的光景，让别人看起来 你是一个非常 relax 非常喜乐的人，很可能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这么高兴，有什么事情那么高兴，那你就有机会了。这就是见证的重要，见证的是 无言的言语。有一个，我看到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假的我不晓得啊，不过不论怎么样，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人他们去开会，结果呢要赶回家，很匆匆忙忙的要去搭飞机，结果在路上走的时候呢，一不小心踢到了一个摆摊子的卖苹果的这一个女孩，她在那边摆了摊子，结果一踢呢摊子倒了，苹果散在一地。可是他们要赶飞机啊，他们没办法回来，没有办法跟他弄，所以他们就准备要上那个 taxi 要上去。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你们先走，我假如赶不及我就搭下一班车，不过请你们帮我打电话给我太太，我会晚一点。然后他就留下来去帮这个女孩把这个苹果全部一个一个的就装起来。这个女孩呢她在地上摸，因为她是瞎子，这个瞎子的这个摊位就被这样打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就帮他整个收起来。然后就注意到苹果是很容易的，你一掉到地上马上就 bruise、okay? 他就把这些分开来，然后就说这个钱给你算作给你的赔偿结果这个女孩子就非常非常的感谢。她要走的时候这女孩就说 Sir Are you Jesus? 我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有没有这个可能被别人说 Are you Jesus? 我想这个太过分了哈。假如是有人说哎，你很像 Jesus， 我就很满足了。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的见证。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真的是可以看得见，有的时候不是说看得那么清楚，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他们可以看得见。我们的见证实在是非常重要。所以conclusion， 我们要经常学习以诚实还有舍己悦人的态度来面对内部的征战，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排除问题而解决问题。舍己悦人，跟随耶稣，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但是我们人的这个什么老我，起码我自己是这样，我的老我现在还经常在这边征战老我是什么呢？舍人悦己，这个是我们需要经常的去操练。跟随耶稣的要求就是舍己，为了什么？为了爱主的缘故，为了爱教会的缘故，我宁愿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意愿，我自己的面子，我自己的财富，我的生活习惯，我的享受，甚至于生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完整的见证。你们要知道见证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见证这两个字，原文希腊文见证的这个字叫什么？当然我希腊文我也不是那么什么，希腊文的见证把它 transliteration， 就是说按照它这个字母来翻译过来的话，见证是叫做 martyr。Martyr 你们听说过我们通常把 martyr 翻译成什么？
殉道者或者是烈士。哎，我说这两个字怎么会连在一起呢？这不是差得太远了？不过稍微多想一点的话，就说啊，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见证，把真理见证出来，在有必要的时候呢，连命都摆上去了。所以呢，见证跟 martyr 呢，就是在程度上的一个不同，根本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跟随耶稣的话呢，我们不是要为自己，而是舍己，按照神所赐给我们那个真理过我们的日子，为之而生，为之而死。好多年前我突然就发现了这一句话，我觉得是蛮怎么说呢， very convicting， 中文怎么讲， convicting， 就让我心中感觉到有很大一个震撼。就是说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hat you think is worth dying for, then you don't have anything worth living for。 你若没有在你的 生命当中，若没有一件事情你愿意为它而死的话，那其实你活在这个世上呢，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去为它而活。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生命呢 is meaningless。 好像太隆重了一点哈，多仔细思想一下，仔细思想一下。教会内部的不和与外来的攻击是必然的，它是必然的。唯有靠事实，靠事实，还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还有圣灵的领导，才能够安内攘外，化解撒旦的诡计，以至于我们可以成长。因为任何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教会，甚至于家庭，外面的问题常常会使得这一个个体更健壮。可是里面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呢，只要外面一个风吹草动啊，就倒了。每年都有 hurricane。Hurricane 来了之后，很多房子就倒了。这些倒的房子呢，经过他们分析过，多半是不合政府所规定的那个规格，偷工减料。因为你在那，你既然是住在那个这个 Hurricane Region， 他们对于房子的结构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既然是严格的话呢，那个 cost 就很高。有人就觉得说不需要那样，他们建的时候就差一点，它本身的结构就有问题，等到外面来啊就出问题了。若是我们在内部里面完完全全一切都按照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除去那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天天在主的面前用他自己的话语，还要面对这些困难给我们的一些刺激，建造我们自己，就是说让我们的灵经常在健身房里面被操练，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就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世界，在人的面前成为见证，吸引人来归向主。还有一个可能性呢，为主殉道。为主殉道的结果呢，那通常它的影响是更大，影响是更大的。所以有人是这样说，殉道者的血成为将来教会的种子。他们殉道不是很可惜的事情，是不幸的事情，但是不是没有用，是绝对有用的，而且那个用途非常非常的强烈。我时间到了，我最后讲一个 大家可能很熟悉的Jim Elliot 曾经跟他的四个朋友，他们大学刚刚毕业，很年轻，他们决定去南美去宣教，奥卡族在那边，那是一个食人族，而且从来没有人去过的。长话短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预备，他们到那边去，飞机降下去了，因为他们事先已经空投很多好的东西，要建立关系。后来那一天终于他们下去了，下去之后没有多久，五个人全部都被乱毛刺死。有一部电影，或许你们知道哈，叫做End of the Spear。我劝你们，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去看看，在 Internet 上是有的，是免费的。OK， 令我震惊的是，当时全国甚至于全世界报道这件事情，这五个人。好多年之后，有人做一个统计，他们就发现，因为这个五个人的缘故，有5000个人因他们的缘故现身传道做 missionary， 见证 very very powerful。 一粒麦子若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许多的子粒。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正是愿意在你的面前靠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牧师或者是讲员或者是弟兄姐妹们互相的教导学习，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心意。可是主啊，我们更是愿意你能够使用我们，叫我们成为主你自己在这世上的见证，不论是活的见证或者是以生命作为见证。主啊，我们都是交托，愿意你使用我们。若是你认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主啊，就求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来预备我们，即使是碰到一些苦难一些难处，愿意我们的我们的心声就是主，我们被你使用，被你预备，完成你所托付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些工作，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主，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